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5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投稿质量的一点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袁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1日。近日，明慧编辑部发布了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结合自己多年来向明慧网投稿的体会，谈一点自己的见解。我是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老年大法弟子。2010年，我买了一部笔记本专用电脑。从此后，我与明慧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每天都上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一天，头脑中突然萌发出一个念头，不能只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交流应该是互动的，我也要写文章。此后我就尝试着写，每写完一篇文章投稿后，都从内心感觉很高兴，满腔热忱地等待明慧网发表。可是我一连投了5篇稿件，网上都不见踪影，于是我就到常人网站上去查资料，开始研究写文章的格式、要领、技巧，可还是不行。我在仔细揣摩明慧网上同修们写的交流文章，这时我恍然大悟，它根本不是像常人办的媒体，稿件未被采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自己几十年来受党文化的感染太深，文章中混杂了太多的党文化，比如遣词用到极致，争斗心、显示心等表现。最关键的是，同修的文章谈到的都是自己怎样改变思想、转化身体、正实法，心性是如何升华、提高上来的亲身经历、体会，语句真切、朴实无华。之后，我就模仿着同修的思路写。不久，果然我所写的一篇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了。虽然文章不长，但这是我写文章以来第一次见诸媒体网端，也足以让我高兴了好几天。我也看到周围有不少有条件的同修，只要一提到向明慧网投稿，就不愿也不想拿起笔来。其实写文章并不难，对于修炼精进的同修来说，只要思想清晰，在法中很快就能写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还体会到，写出的文章不要急于投稿，写完后自己要反复的看，反复的斟酌修改，只有看得再没有任何需要修改的地方，才能脱稿。我每次写完稿子，修改都在10遍以上。修稿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稿件质量提高了，也能够减轻编辑部同修审稿的负担。10多年来，我有近10篇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其中有2篇文章是投稿后隔日就发表了。我知道自己与许多同修相比，修炼上还相差甚远，今后我要多学法，实修自己，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文章也会越来越好。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会与见解，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自己真正达到法的标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初凡，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1日。修炼到最后，达到法的标准应该是什么状态？应该是无私无我的状态，每个思维都符合法的标准。可是现在远没有做到，例如针对清零发正念，发来发去总是围着自己打转转，保护自己，不能做到完全舍弃我，为他着想。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跳不出我的圈子，自己觉得很苦恼，也很沮丧。有一天忽然悟到，为什么总是先考虑自己呢？给自己家下个照，给同修下个照，省得被邪恶迫害。这么做对不对呢？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可法对弟子的要求是完全为他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篇就讲，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我也应该学学师父的胸怀，对我们社区负起责任来。那为什么不给社区、给派出所都下个招，不许邪恶操纵他们干坏事呢？为什么不为他们发正念，清除销毁邪党灌输给他们的谎言毒素，让他们弃恶从善，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正把他们救了呢？同时清除另外空间操控他们行恶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不允许邪恶利用他们行恶犯罪。悟道做到，于是请求师父加持，打出去的佛法神通给我们地区所有的派出所、所有的社区都下个照，彻底清除利用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将邪党搞的清零行动彻底清零。师父早就给大法弟子地狱除名了，大法弟子归师父管，不归恶党邪灵管，把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黑名单一个不漏的都彻底清除。瞬间觉得整个身体好像完全和宇宙融为一体，完全是透明的那种状态，非常殊胜美妙，好像完全没有了肉身身体，没有了我。那一瞬间大概是真的达到法在一个层次的标准了。神奇的是，就在我打开宝书转法轮中的这段法映入我眼帘时，其中的这句法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凸显了出来。没有了自己，完全为他的生命才是最好的、最安全的。师父带我们摔摔打打修了20多年，在艰苦的环境中从思中解脱出来，完全练就成为他的生命，这才是师父的愿望，法的标准。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正基点向内找，师尊帮我化解磨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号。去年年初中共病毒爆发，各地都在封城封小区，我们驻地也是这样，白天街上没有几个人，到了晚上路上几乎一辆车也没有。我们没受影响，一直做着讲真相的事。一天晚上，我开车带一位同修到小区发真相资料，第二天被打扫卫生的人诬告，警察根据监控录像找到我和同修的住处，警察绑架了同修，又来绑架我。我刚吃过中饭，在客厅里，听到有人用钥匙开我家的门。我一个人独居，回家后就把门反锁上了。当时以为是谁走错楼层，开错门了，所以也没在意，也没过去问。
可是过一会儿听到好些人上楼使劲儿砸我家门，人声嘈杂，我感到事情不对劲儿。见到里屋坐在床上开始立掌发正念，我感到心里有些害怕。我以前受过迫害，被绑架、劳教、冤狱迫害多次。我对自己说，我也没做坏事，害怕什么？害怕的不是我，害怕的应该是那些想绑架我的警察。他们迫害大法弟子，参与迫害佛法，会犯下天大罪业，将会失去生命的未来。我不能让邪恶操控警察做坏事，大法弟子应该为别人着想，不能让警察犯罪。这么想的时候，心情平静了下来。这时外面也没有了敲门声。我连续发了3个小时的正念，就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了。晚上我上网，能上到明慧网主页，却上不去信箱，这是很少见的事儿。为了安全，我和同修一直都是用信箱联系，封网最严重的时候都没受什么影响，今天却打不开信箱，试了多次也不行，有些纳闷就不上了。第二天下午，我要到学法小组学法，发过12点正念，我就出家门了，心里有些不稳，坐到车里，感觉会有警察一下子冲上来抓住我，赶紧把车门锁上，心里不停地发正念，谁也看不见我，就开着车走了。之前答应去接一个同修一起去学法，就直接到了那个同修家。敲开门，同修见到我惊讶得不得了，问我怎么出来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同修说，和你一起发资料的同修被绑架了，警察去绑架你，现在还在你家楼下蹲坑呢。同修在信箱给你发信，让你发正念，不要开门，别出来。同修们都在给你发正念，加持你。我帮你发了一夜的正念。感谢师尊帮我化解了磨难，感谢同修的正念加持。回想发生的事，当遇到磨难的时候，我没想到自己，想到的是不让警察犯罪，是为他的。基点摆正了，符合了大法的要求，师尊就帮我化解了磨难。上不去信箱也是师尊的安排吧。我看到信，也许会生出来怕心。什么也不知道，也不害怕，就堂堂正正从警察眼皮底下开着车走脱了。但是之后我却生出怕心。警察一直在我家楼下蹲坑，我在同修家不敢出门，什么都不能做了，心情也很沮丧。出现磨难，一定是自己心性有漏了，修炼上出了问题，被邪恶钻了空子。一段时间以来，自己也觉得不对劲儿，却不能清晰地认识到是什么心。现在我冷静下来，大量的学法，发正念，向内找，查找被掩盖的执着心。我找到了盖世心、妒忌心、安逸心、执着自我的心。在多次的迫害中，当我摆正基点，不想自己，生出为他的心，师尊就为我化解磨难，我就能闯出魔窟。迫害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因为不放弃修炼，单位通知警察来抓我。单位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找我谈话。我想起包没拿，就下楼到自己的办公室拿包。这时警察上楼，我也不知道。我上去的时候，正好听见他们说话。我想不能被警察抓走，我就走脱了。那时我对师尊讲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还不是太明白。后来我又被非法抓捕，半夜被抓到派出所，被双手铐在铁笼子里，第二天被送到看守所提审室，被双手铐在提审室铁凳子扶手上，双脚悬空固定在铁椅子上，全天24小时提审，6个小时换2个警察，提审了5天5夜，逼我供出同修。我想，我绝不能出卖同修， 所以问我什么都说不知道。我想自己没有罪，不应该待在这儿，就一直绝食反迫害，后被释放。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同修传师尊发表的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也棒喝给我。我背了下来，心想我没有罪，我要回家去救度众生。凭借着大法的力量开始反迫害，喊法轮大法好，绝食要求无罪释放。警察给我灌食，我发正念不让他们灌进去。警察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把我的口腔、鼻腔都插破了，总算把鼻管插到胃里。管子一端，警察用玉米糊往里灌，另一端鲜血顺着管子不断的流，淌了一地。警察也吓坏了，我却没什么感觉。灌完时，我照样喊法轮大法好。因为口腔和鼻腔都插破了，感觉到疼痛，心想明天灌时下管得多痛，又想不能妥协。就这正念坚定的一念，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感觉到法轮在我的口腔和鼻腔处飞快地旋转，一股清凉的感觉，破损的地方立刻还原，马上就不痛了。第二天下管一点都不痛，真是太神奇了。后来警察把我带到医院，让医生开具心脏病通知书把我放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为我承受的，都是师尊为我化解了磨难。我从小到大都是一帆风顺，家庭条件比较好，小时候学习很好，一直在学校当班干部。长大后在政府机关工作，丈夫也是自己喜欢的人。在别人的眼里，这些都是让人羡慕的，可是我却觉得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总觉得我的生命深处在寻找着什么。得法后，我知道那就是我生命的意义，修炼。但是怎么修炼我不明白，不知道实修，练功两天打鱼三天晒网，法学的也很少。99年迫害发生后，不知道怎么做，带着人心、显示心、争斗心、证实自我的心做事，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屡遭迫害。我在冤狱迫害的时候，丈夫因为承受不住压力和我离婚了，单位把我开除了。这些年在遭受迫害的时候做不好，主要原因是我法学的少。在冤狱迫害时，我感到最大的痛苦是学不到法，但是我知道没有法是绝对不行的。我就努力回忆我所学过的法，想起一句就不停地重复，让自己不要忘记。到后来时，我一背法就能入境，感觉师尊就在我耳边给我讲法。在狱中，有的同修着急回家，我说，我们真正的家是天国家园，心中有法便是家。回家后，我读法的时候，总觉得和法有一层隔挡，学法不入心，看不到法理。我就背法，反复背诵的时候能入心了，法理也展现了。我就一直坚持背法，背法让我在以后的修炼中受益匪浅。做真相币时发生过一件神奇的事，我打印的五元真相币模板都是一边有字，另一端空白处没字。我在检查时却发现有一张在另一端空白处打印出手捧莲花写着佛光普照的五元币。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我。在学技术、装电脑、修手机、修打印机的时候，经常能感受到师尊的点悟和加持，基本上都能顺利完成。时间久了就出了干事心了，总想多做做好。同修给我指出，我还不接受，认为不做事怎么行，不能无条件的找自己， 只想着怎么做事，怎么把事情做成，忽视了修心，偏离了修炼状态。有一年做台历，原定的数量快做完了，我看发的挺好，离过年还有很长时间，就想再多做些。征求协调同修的意见，说不做了。我想应该做，就又订购了一些台历架。协调同修知道后，没和我打招呼，直接就告诉商家退掉。正好我给商家打电话，商家就告诉我了。我当时没动心，告诉他退掉就退掉吧。但是我却对同修产生了不满。晚上学法，我见到了协调同修，我想让他主动说出这件事，他却迟迟不提。我忍不住了，直接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参与做的同修都感到压力很大，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回家后，我感到自己就要做这件事，非常的强烈，好像不做就不行。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强烈的干事心，为了干成什么事可以不顾及一切，不考虑别人的想法和承受能力。师尊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修炼者永远是修自己，人心小小的变化就是提高，众神都看得见。师尊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还说，放下太多太强的执着，走好自己的路，这过程就是你们的道。师尊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又说，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我不断地背师尊的法，心情平静了，接受了同修的安排，不再想多做了。后来突然发生发台历的同修减少，不需要多做，做出的够发了。我想这都是师尊的安排，我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修我的心。最近执着关注时事，耗费许多时间，背后还隐藏着对时间的执着。找到了这些不好的心，不承认它，发正念清除它，在行为上努力做到修去它，师尊又帮我化解了磨难。警察从我家楼下撤走了，我回到了家中。这些年的修炼中，我深深体会到学法向内找的重要性。我背法好的时候，经常能体悟到师尊的点化，能向内找的时候，就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不断归正自己，走师尊安排的路，师尊就帮我化解了磨难，就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从而使参与迫害的警察也能得到救度的机会。谢谢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否定所谓敏感时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号。在中国大陆，每到一些所谓邪党的敏感时间，自己有时不自觉联想，特别是看到明慧网大陆消息，确实在一些时间邪恶迫害骚扰加剧，于是人心信以为真，产生一些观念，有一天悟到实际上没必要自己吓唬自己，这都是世间的假象，我们的观念和人心加重了这些假象的表现。我们是修炼人，都知道从高层次的里看，所有坏事都是有不同层次的邪恶生命操控和指使世人干的，如果没有邪恶生命操控，世人再恶也与大法弟子无关。那么坏事之所以发生， 一是我们自身还存在问题，二是我们内心不自觉地承认允许了邪恶的存在。如果我们在自身归正的情况下，从内心完全不承认并否定迫害的发生，坚决、彻底、无保留的，就是从我们的心中不允许邪恶存在，明确现在是正法时期，我们是正法修炼，而不是个人修炼，不承认旧宇宙不符合师父正法所要的一切安排，那么宇宙的法在制约着一切，师父也会给我们做主。这时是没有具体生命敢干，能够干邪恶迫害之事的，于是迫害也就不会发生。在我们修好自己的前提下，能够分清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的不同，否定所谓敏感时间，做好三件事，这时所谓的敏感日是不存在的。个人认识，供参考。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引领我走出生命的低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辛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号。人的一生中难免会遇到几多波折和苦难，然而生命的宝贵，求生的本能，又促使人们奋力挣扎，寻找希望之途。回首我走过的50多年的人生旅程，也是几多忧患，几多坎坷。当我身处困境之时，幸运地得遇恩师的救度和大法的福泽，使我走出生命的低谷，踏上返本归真的坦途。我出生于一个贫困之家，家教严格，从小就能体谅父母的艰辛，知道节俭和自律，不让人操心。大学毕业后，工作也很优秀，但由于身体欠佳，婚后剖腹产及卧床而被离弃。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我一下子击倒了，身心剧痛不能自拔，这是我第一次遭遇坎坷。幸运的是，我不仅有母亲相伴，未感觉孤苦，还得遇了大法，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了有失有得、善恶有报的道理，还是我逐渐放下了对夫家的怨恨，身心也在改变。第二次遭遇逆境是在相隔十多年后，我遭受中共邪党绑架、关押近一年的迫害。在被迫害期间，因奴工劳动强度大，使我再度拉伤腰而卧床三个多月，起坐行走十分困难，只能平躺，去厕所都是从床铺爬上爬下。那份痛苦煎熬令人难以忍受，加之有些犯人、坏人还以不干活别吃饭等恶语相逼，真让我感到度日如年啊。但是我在心里始终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我回家，背诵《论语》等。我深信我与监狱黑窝没有关系，我不是犯人，我一定能回家，坚决否定这次迫害。回家后，母亲见到我立即拉着我进屋里说：快谢师父。我立即跪地给师父磕了三个头。第三次步入人生低谷是在去年秋天，与我朝夕相伴50年之久，给予我莫大帮助的母亲突然离世，使我一下子跌入了生命的最低谷。一时间我被彻底的击垮了，陷入了孤寂无助、身心绝望的境地，难以自拔。我平生第一次真切地体悟到了什么是痛彻心扉与孤苦伶仃。前两次无家可归、身陷囹圄与卧病在床、丢掉公职的困苦，也没有让我如此的心痛不知，可见我对母亲的情有多重。 其实导致我这么痛心和悔恨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我内心深深的自责与愧疚。母亲是一位中国老年妇女，那种传统、节俭、内敛而又非常刚强的老人。在面对父亲病逝、长子英年早走、女儿遭受迫害、离异卧床，以及邪恶一次次的骚扰、威胁等等磨难之时，她都坦然面对，既无落泪也不抱怨。年逾八旬，还坚持自己洗衣做活，养花捡废品补给生活。母亲深信大法，每天念诵真善忍真言。80多岁，性格开朗，身体健康，约40多年没住过院、打过针，满口牙，夏天生吃黄瓜，冬天生吃萝卜，常年如此。穿针引线，缝补衣袜，样样行，让邻居称赞不已。就是这样一位老人突然倒下，离我而去，让我猝不及防，难以接受。虽然母亲卧床仅仅月余，可那一天天、一幕幕挥不去、抹不掉，我完全掉入了情感的深渊，不能自拔。我不停地向他哭诉我的自责与悔恨，请他原谅我没有能够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让他生活上更舒心，没有在法理上给予他很好的帮助，甚至于看他忙于养花卖花，没有时间多看书多听法，都不愿意与他多交流。由于我没能够事事时时在法上看问题，很多人心未修去，也影响了他的修炼，促使他在这正法时期的最后没有保住人身而离世了。我沉迷于苦痛之中、孤寂之中，几乎绝望了，每日泪水相伴。但是冥冥之中，我心底总有一念在呼唤我的本性。你不能这样沉沦下去，你不是常人，你是有使命的大法徒。这发自生命本真的呼唤越发强烈，使我越来越意识到不能迷失了自己。正如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的，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得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我必须振作起来，我想到，慈悲的师父在看着我，离世的母亲也一定在盼望我赶快爬起来，珍惜宝贵时光，珍惜大法。正是在这生命的关键时刻，慈悲伟大的师父又一次苦心安排同修找到我一起学法，使我很快醒悟，振作起来，引领着我从生命的最低谷爬了出来。通过大量学法，我进一步明白了修炼的严肃、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宇宙正法的宏大内涵，以及人各有命，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执着什么都是徒劳，走时什么都带不走，更使我看淡了对亲情和财物的执着。我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真是太幸运了。我要珍惜这所剩不多的修炼时光，不断否定邪恶的干扰与迫害，踏实学法，尽快去除思想中的杂念，努力做好三件事，提升生命境界与层次，争取跟师父一起回家。所以当有亲人让我放弃大法时，我坚定地回绝了。当姐姐与哥哥因房产问题出现矛盾时，我却能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平静地面对，不摆赡养老人的功劳，不谈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付出，不争不要。我心中想着，今后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师父，交给大法了，一切由师父安排。结果认同大法好的姐姐的争执反倒成全了我，解决了我没有养老金又无处安身的问题，使我有了学法修炼的环境。现在的我每日心里轻松愉悦， 邻里朋友都看到我没有退休工资，却有这样的精神状态。这一切都是大法的恩泽与师父的洪恩啊。我真切地无限感激师父的苦心安排与慈悲救度，唯有精进以谢师恩。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不吝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那一念，伤残50多年的手腕恢复正常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8日。我今年70岁，1968年下乡时，由于不会干农活，我又争强好胜，在铲地的时候不会拿锄头，也不会铲地，就把左手的手腕扭了一下，手腕的骨头就支出了一块，以后一般的活左手就干不了了，洗衣服就用一只手洗。当时因为小，离家又远，也没有人管，自己就一只手干活，50多年也就这么过去了。1998年10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练功抱轮就不行，我身体左边从手腕、胳膊、肩和腿都特别疼，为抱轮哭了几次。以前半小时的抱轮都非常难，而且动作不标准，后又一个小时的抱轮我就更难了，因为左手腕支出一块骨头，手立起时和胳膊不成一条直线，特别两侧抱轮左手高度对不上耳朵，多年来我也很苦恼。有一天我就想，一定要把抱轮动作做标准，我就对着镜子，后背靠在墙上，两侧抱轮，让手腕、肘、肩、头往墙上靠，非常疼，但左手还是不行，我就坚持，一秒一秒的过。女儿有时也帮我，再疼我也坚持抱一小时，到后来就上不来气，我就背师父的诗词。师父在《弘银二正念正行》中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默念真善忍，就这么忍着，就这样一天天的忍着。师父的法经常往我的脑里打。师父在《弘银苦其心志》中说，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一天我打坐练静功结印的时候，感觉左手的手腕特别疼，不敢碰，像针扎一样痛。练完功我就看看手腕，发现支出的骨头复位了，疼就是这疼，不过一点伤疤都没有，手腕疼了10多天后就好了。现在我的手和胳膊成一条直线了，再抱轮动作也标准了，胳膊也不太疼了。真是师父在《弘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为弟子所承受的一切。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